灰尘，眼睛就不能看。不若是心，不是像我们的意识心，阻难破坏。我们的心意识心没有障碍啊，是不是？二，言有碍故。但隔一个执章，眼睛就不能见了。不若是心呢，此时千里啊。哎，我们这个意识心呢，可以天马行空的发挥啊，自我想象啊，肉眼没办法，一张纸搁在前边就看不到了。第三，眼有限，哎，明前昧后，三分切一啊。各位把笔放下来看这里，佛陀的意思就是说，眼睛啊，前面还有两旁啊，眼睛只能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正面左右两边，哎，稍微转一下，后边看不到，所以大概能够看的范围大概三分之二，知道吧？大概三分之二。好，从这边转过来，大概看到能看的范围，眼睛能看的范围大概三分之二，所以叫做三分切一。切一就是后面看不到，哎，眼睛就是这样子。不若是心骗言一切，不是像我们的是心可以骗言一切。佛言：若眼能见，如在世中门能见佛，则诸一时善有眼存，应皆见物。若见物者，因何名死？我说，如果眼睛单单肉眼能看，那么你看看在世中啊，世中一定每一个房间一定有一个门，门能见佛，门当然不能自己见呢、啊，一定站在门内那个人就是比喻作心呢、啊，那个门呢、啊、是比喻作人的眼睛啊，啊，门能见佛，意思就是说眼睛如果没有心，它会自己看得到吗？眼睛一定要配合心，眼睛才起作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在世中门能见佛，换句话说，要能见必须里面有人。门自己是无情物咯，是不是啊？那门站在那边，如果没有心，没有人，门自己不能看啊。一定要有人站在里面才看得到那个门啊。那个人就是指心啊。则诸已经死了，善有眼存，应皆见物。若见物者，因何名死？来，一个刚刚死去的人，眼睛还没有溃烂，那么都应当见到东西咯。若见物，如果看到啊东西，为什么叫做死人？118页，这知见本来皆属于心。阿难，妄分见属于眼，知属心。反为如来则心令见，为非义。佛言：若有眼就能见，如在世中门能见佛。只是没有讲清楚门能自见佛，这样更清楚。门可以自己看到自己吗？当然不行啊，门是由人才看得到吗？门能见佛，此佛用意用比喻，显见是为心啊。以阿难比喻作心，以门比喻作眼，以事比喻作身。正脉云：比喻中门虽通见，必有门内之人，而后有见。门内之人就是比喻作那颗心嘛。非人而门岂能见乎？没有人，门会自己看到吗？当然要人去看啦、啊。你只有眼睛，没有心，当然看不到啊。法中眼虽通见，须有具眼之心，而后才能见。哎，而后才能够见。非心而眼岂能见乎？没有心，眼睛怎么看得到？则诸一时底下验明 啊，眼不能见，若眼能见，眼在皆当有见。所以那曰，则诸世间已死之人，是已经离了身体，善有眼根存在，皆应见悟。底下两句恐怕阿难又谬辩能见，又不好意思叫死人起来问，哎，又不好换，换就是去叫，把死人叫起来问啊，说你眼睛看得到吗？是吧？啊，对死人说见与不见，是不是啊？又不好意思啊，去叫死人啊站起来问一问说，说是对死人说见还是不见呢？古曰：若见乎，云何名为死人？如果看得到东西，又为什么叫做死人呢？看得到东西，当然就是活人啦、啊。活人才能见吗？阿难，又如绝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为复一体，唯有多体。今在如身，为复片体，唯不片体。说阿难，又你绝了能知的心，如果必有一个心体，就说承认这心有体了。前面破心无体吧，这里破心有体啊，维护这个心有体，到底是一个心的体啊，共一个心体呢？唯有多体，多体就是我们的两只手两只脚各有一个心体，那么就是四个心体咯，四个就算多咯。今在如身，现在在你的身体为父遍满你全身身体，或者是不遍满你全身，好好的醒察一下，此下也不定体，已破随有啊。为什么不定体呢？因为四心本不存在啊，啊，所以掀开一体、多体、片体、不片体四相来破。文中共有五个体字，前面三个是心的体，后面两个是身体的体。一先要认清楚，一体者四肢共一个心体，多体者四肢各有心体。此曰数量来问，此曰数目，真就是问。遍体者一心遍满四肢之体，不遍者局在一处的身体，就是身体的某一处，那就是不遍呢、啊。就是此曰量来问，则必有数量，方成有体之中。底下逐一分破，再解释一下。说阿难，又汝结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心之体性啊，为复同一个心的体性，或者是四肢各有心的体性，在你的身体为复这个体性是遍满你全身的身体，或者是不遍满你的身体。一九，若一体者，如果是共一体，那就若一体者，则如以手治一之时，四肢应绝；若衔结者，治应无在；若治有所，则如一体治不能成。解释一下，如果是共一个心体，那么你阿难用手捏一只，比如说捏右手的时候，那么右手也痛，四肢应觉，右手感觉，左手也感觉，右腿也要感觉，左腿也感觉啊，因为是同一个体嘛，同一个心体吧，是不是啊？若衔结者，如果捏右手四肢都有感觉，捏左手四肢也都有感觉，若捏右脚四肢都有感觉，捏左脚四肢都有感觉，自应无在啊。那么这个捏就不必有固定的存在嘛，反正一捏 右手、左手、右腿、左腿随便一捏，四肢多感觉嘛，所以不必固定在哪里捏嘛，啊，是不是啊？而事实上，我们捏右腿痛右腿，捏右手痛右手，是不是啊？捏左手感觉在左手，捏右左脚感觉在左脚，所以叫智应无在啊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手捏一只四只都同样有感觉，因为它是一体嘛。如果同时有感觉，那么你捏右手就没有意义了。为什么？同时都存在嘛。啊，捏左手也是一样啊，捏右腿也是一样，捏左腿也是一样，因为这个捏不需要固定的地方，因为它四肢都有感觉嘛。而事实不然，若智有所，如果你那个捏的确有个固定的地方，有所就是有固定的地方，指左手啊，捏左手左手疼，捏右手右手疼，捏右脚右脚疼，捏左脚左脚疼，那表示有固定的地方嘛。指奴一体智不能成啊，那可见它不是共一体的吧。此业一体来破，若是之共一心体，则如一手治一只的时候，是之应皆显卷，恐阿难谬达显解。先辩言，若显解者，治应当无有一定所在。以下生正破，若治有所者，但皆一只有治，则如一体之意，治不能成。整治意思再讲解释一遍，如果共一个心体啊，一个知觉心，那么你用手捏一只看看，因为是共一个心体一个觉知，所以四肢应觉，因为同一体吧。如果同时存在都有感觉，那么你捏就不一定固定捏右手右腿右脚啊，左手左脚咯啊。如果你捏啊，捏的那个点确实有固定的地方，也有固定的痛点，那么你全身共一个体性是不能成立的。好，若多体者，则成多人，合体为如。此就多体来讲，一人一体世间所共许，如果多体者，则成多人，合体是如阿难之体呢？若遍体者，同前所知；若不遍者，当如触头，亦触其足。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今如不然。若遍体啊，如果这个觉知心啊遍了全身，是吧？遍了全身，那么就跟前面所捏的一样咯。啊，骗前身呢、啊、跟前面捏一只就四只通通痛咯。若不骗者，如果前身不骗，好，当你触头的时候，你这个觉知心跑来头，同时这当你触头底下加两个字，加同时亦触其足，这样意思更清楚。说当你触头，同时也触其足啊，也碰触到这个脚趾头，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因为这个觉知体已经跑到头来了，哎，所以头有所觉，因为觉知是吧？有片吗？啊，是同前面所致吗？如果不片，那么就是头感觉，足就没有感觉，因为不骗嘛。今如不然，就是你现在很清楚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可是现在你应当知道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叫做啊如今不然。好，再解释一下，如果骗全部的身体都有自觉心，就同前面所捏的一样， 你知四肢都痛，四肢都觉。如果不遍体，当你来触头的时候，同时也触其足，那么头有所觉，因为那个知觉心跑到头来，脚应当无所知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体认很清楚了，事实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。撞头的时候头也会痛，同时碰击足，头痛脚也痛，两个地方都痛。此就遍体不遍体来破，此遍体是一心遍满四肢之体，跟前面的四肢共一个心体，其意相似，所以说同前面所至。如果不遍则为一心不遍于四肢也，若是则如头足同时被触，若头有所觉，则心在头不在足，足应无知。文中引列了两句，引列就是省略了，省略了两句，若足有所知，则心在足不在头啊。如果这个知觉跑到脚来，因为它不遍嘛，所以头应当不知道，头应不觉。如是可应不遍，今如不然，现在你体悟的事实不是这样子。二，就有体来破，无体被破了。无体就像龟毛兔脚，十九界七第七层能合，有体到底是一体是多体，是遍体是不遍体，通通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四心是妄嘛，缘起本来就是妄嘛，妄哪的一多片不片，通通是妄嘛，是达妄本空嘛，自真本有吧。是故应知随所何处，心之随有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说阿难，你心你应当知道随所因缘处啊，根尘合合之处，心立刻产生，无有是处，是不对的。是无从来，无听题之故啊，从内出不对，从外入也不对。这无定体就是没有真实的一定体性，因为四心本来就妄，应知如言随所何处啊，你执着这个随这个偶合之处，心则随有，就是随所何处，既不从来，哪能随合。诸位，诸法如虚空，本来就没有来没有去，哪里有因缘？所以佛问呢，虚空有没有来到因缘？虚空没有，虚空本来就存在啊，虚空没有来到因缘，虚空也不能离开因缘。我们清净心也是这样子，清净心如虚空，它是绝对独立的存在，它不是因缘法，因为虚空本身是无相，绝对的如来清，如来藏性也是无相啊，它绝对独立的自由自在，大解脱大自在，它本来就不是缘起法，不受缘起法的影响，叫做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嘛，是不是？即缘起的假象超越一切缘起法，缘起法本来就不存在，如来藏性本来就存在嘛，是不是？绝对就是绝对吗？不掺杂缘起法吧。好，诸法如同虚空，虚空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，心性亦如是。所以心性就像虚空，没有增减来去生灭，但是呢也不能离开缘起的假象，就像虚空啊，体非情相而不具情相的发挥，楞严经后面讲的体非情相而不具情相的发挥啊，我们如来藏性就像虚空，它没有任何的相，可是它不会拒绝缘起假象的发挥，也就是说无为法，正悟到如来藏性就悟到无为法，诸法怎么变化心都如如不动。为什么？他已经悟到歇即是菩提，进入没有事情了状态了， 有事是凡夫了，没事是圣人了。哎，常常讲没事没事，那个就是圣人了。心没事，缘起法本来就空，没事没事，那是圣人的心境啊。众生有事有事，那么天天大事是事，小事也是事，所有的缘起法都是事啊。所以证入无为法的圣人心中没有来气生灭增减，但是不坏缘起的发挥啊，我们一样可以做佛事，如如不动一样可以讲经说法，一切法本来就不增，本来就不减啊，如梦幻泡影的世间做如梦幻泡影的佛事啊，是不是？如梦幻泡影的人生啊，做如梦幻泡影的功德啊，是不是？本性具足无量的功德，随时都可以发挥啊，在啊这个随业的道场啊，不实在的缘起法里面呢、啊，因此大悟之人处处是功德。为什么如来藏性不离缘起啊？所以缘起法就是圣人展现的舞台。任何一种顺境是缘起法，任何一种逆境是缘起法，所有的缘起法都是圣人展现的舞台。但是所有的缘起法都是凡夫的牢狱，看到所有的缘起法不知道自性本空，就完全被捆死。所有的缘起法对凡夫来讲就是坚固的牢狱，执着金钱，金钱捆死；执着名，名捆死；执着利，利捆死。没有一样不是众生的牢狱。啊，底下啊，说既无从来，哪能随和？有心则随有，既无定体，哪能随有呢？就是意识心体性都找不到，哪里随有呢？是随和而有，是妄心呢，不存在的意思啊。故曰无有是处。因此我们了解啊，有真正的体性才能讲来去，所以来是妄，去是妄，妄体本空，无有来去啊。因此楞严经要让我们提升更一层的，不在缘起法里面打转，在究竟的真如如来藏性下手。所以大悟这个色身就是金刚不坏，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佛性，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嘛，色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受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想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事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无因统统化作佛性，无一处不是佛。山河大地、花下树间、羊肠小道、高山峻岭、山涧溪水，无一处不是如来藏性。何以故？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物质跟世界，物质跟精神同一个如来藏性，全部都应念化作无上的知觉，就成佛。所以佛会爱惜一棵树、一根草、一枝花，佛珍惜所有的生命，因为所有的生命、动物、植物都是清净心所涌现出来的，因此佛处在这娑婆世界等同处在极乐世界，因为心净则国土净，彻底的转世成智的那个圣人虽处在五浊恶世，他也处在极乐世界，他没有烦，没有恼，没有增，没有减，没有贪，没有嗔，没有痴，没有嫉妒，没有攻击，没有伤害，每一句讲出来都是柔软心、柔软语，如何他不是享受生命呢？全世界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跟快乐， 也唯有懂得人生宇宙的真理的人，才真正的啊有幸福可言，有快乐可言。如果我们依靠这个财色名食睡这种假象，一定会毁灭的，有一天一定会消失的。希望说从中间来获取快乐，那个就是痴人说梦话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你靠金钱要过快乐，没有金钱很苦，没有错，但是观念要正确。如果你靠金钱快乐，就是有一天你会为金钱而死亡。对，你靠名利活下去，靠人家赞叹，名包括自尊心呢、啊？你靠别人赞叹安慰才活得下去，就表示你很脆弱，你无法独立，无法自主，没有人鼓励你，没有人赞叹你，没有别人不尊重你的自尊心的时候，你活不下去。学佛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世间啊，为什么啊？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底下啊，我们今天要稍微辛苦一下，因为七出真心它是一连贯的，所以今天讲到十一点都要把它讲完。卯六执心在中间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闻佛以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的时候，世尊一言，心不在内，意不在外，此当机犯忌。犯忌就是大概啊，我们称犯难，犯难是属于难派的，犯力犯力是属于犯力，是属于律派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名词并不陌生。哎，此当机犯忌，心在中间，引教引佛平日之教为正，前然不达佛之说意。佛说心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正显真心无相，即无相则无在，对不对？无在就是没有处所啊，乃说无相之实相。所以为什么要学佛？就是见到生命的真相。诸位，见到的生命的真相是什么？其实凡所有相都是虚妄。见到了生命的见到了生命的真相，就是所有相都是假相，所有的相都不值得你执着，不值得你哭泣，不值得你痛苦，不值得你感觉到委屈。为什么？本不可得吗？所以说心不在内，也不在外。法王子是菩萨的别称，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，菩萨能弘扬佛化，承绍佛位，绍就是继续啊，啊，佛位为佛的真职，故名法王子。谈实相时，实相者真实之相，也就是无人本有真心之名。实相有三：一曰无相之实相，也就是无一切希望之相，并非本体也无，本体也无，就是说有般若心在这里。那讲有本体是指什么？是指无形无相的般若智慧心，就是涅槃妙心啊，并非涅槃妙心没有，涅槃妙心是存在的。二也无不相的实相，也就是随缘显现一切妙色，并非完全无相。三也无相无不相的实相，也就是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。诸位，这两句不是佛讲的，这两句完全是中国祖师大德为了方便所讲出来的，这不是佛所讲的，大家应当了解。也就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。为什么讲妙有呢？破除无明啊，其智慧的自在作用叫做妙有。若言其有，则皆相离明。什么叫做皆相？因为说的相翠微微尘，相不存在。那么皆相离明，所有的名只是因为有相，这是一朵花，是缘起的假相加一个假名。哎，本物一物，若言其无，则灵光不灭。哎，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达望本空之真本有啊，这 诸位啊，这两句就是：若言其有，则皆相离明，本无一物；若言其无，则明光不昧，应用自在。这个就是知真本有啊。好，若言其有，则皆相离明，本无一物，就是达妄本空啊。若言其无，则明光不昧，应用自在，叫做知真本有啊。知道我们这个真心是存在的。如摩尼宝珠，此银如意宝珠，能如人意，出生一切宝，出生一切宝，其体清净本然，一尘不染，远离一切相，此无相之实相。其用能随人意，自足中出生一切宝，此无不相之实相。也正当遇宝珠时，其体本空，虽然体空，出生无尽，此无相无不相之实相也。佛跟文殊等诸法王子所谈实相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乃谈真心清净本然，离一切相。这个就是第一种无相之实相，既无相，则无在，故不在内，不在外，又真心圆满周遍，犹如虚空，无在，无所不在。岂可说在内在外也？以下121页倒数第一行，如我思维，内无所见，外不相知，内无之故，在内不成，身心相知，在外非异。今相知故，腹内无见，当在中间。先解释一下，如果思维根据我阿难自己想，内无所见，也就是若心在内，却无所见。底下一句是若心在外，非不相知。啊，眼睛法师加一个非，语义才能够圆满。非不相知，哎，意思就是身心相知咯。若心在外，身心非不相知，身心是不二的，身不离心，心不离身嘛。内无之故，在内不成。若着心在内，因为没看到里面，所以在内不成。身心相知，在外非异。啊，身心因为息息相关，所以心在外也没有道理。今身心相知故，哎，加一个身心，今身心相知故，腹内无见，又对里面看不到。今身心相知故，又腹内无见，对内又看不到，那应当是在中间。你用猜的咯，阿难也很厉害了，实在是厉害了。你凡夫所能想的，他都想起来等他了，让你后代的人最多也只能想出这七个地方啊，你不可能超过阿难的范畴啊，一一被佛所破啊。所以2500年前，阿难通通为末世的众生先想清楚了，看你往哪里跑。哎，底下，此当机人引佛圆顿大教，不解真理，反用圆律之心，视为蠢动，复会己意，故曰：如我思维，就是即我所思维，而内无所见，外非不相知。此阿难自知前师出即心在啊，在内，而不见心肝脾胃爪身法掌，故曰无所见。次即心在外，眼见佛的手，心即分别，所以说非不相知，身心是不二的，不能说身是身，心是心，这是不相离的。 不字上面补一个非字，其意则不反矣。啊，他的义理才不会相反。长水法师说，外不相知，不字应该是右字，这样道理也一样的，跟下边身心相知可以合。精解但于不字上面补一个非字，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个非字，即言文，即不必改。说内无之故，说在内不成，重生既着心在内，切不能知内，所以在内不成，身心相知，在外非异。再一次讲啊，重生既着心在外，眼见佛的手，心即有之。也简单讲，身心是不相离的，即心在外，亦非其意。所以减去前面的内外，而不用，灵同佛所言啊，就是灵同，就是类似啊，灵同佛所言，类似佛所说的，心不在内，也不在心不在外，也不在内啊，今相知故。哎，现在身心是相知的，腹内无见，对内又看不到，那应当是在中间吧。此一上面内外不成，干脆就讲中间。阿难，意思是取根尘两营，这个营就是屋的柱子，这两营就是两根柱子的中间啊，根跟尘的中间，只是没有说清楚中间在哪里，所以但未明言耳，只是没有说清楚说这中间到底在哪里，因为要等佛来解释咯。初引教犯忌中间境，如来确定中相佛言啊，是如言中间终必不迷，非无所在，今如推中，中何为在，为复在处，为当在身。佛陀说，你说中间终必不迷，这中间一定不会迷惑，一定很清楚，一定存在啊，非无所在就是不可能不存在啊，非无所在就是一定有所存在啊。今如推中，现在在你的推测，这个中间，这个中到底在哪里，中何为在，为复在外处，处就是外境，为当在身就是内根之身，所以为复在处就是外处，外境之处，为当在内根之身，所以处是指外，身是指内，到底你指的中间在哪里呢？上面阿难梵言中间，此如来确定中间相，所以亦阿难言，如先言当在中间，中间之相一定不迷，迷则不言，是吧？既言非无所在，现在你推度中间的相，毕竟何在？为复在于外境，外境之处，为当在内根之身，到底在外边还是在里边？你讲的中间到底在哪里？此虽算问，身下即双视不成中相。底下说，若在身者，在边非中，边就是左右啊。若在身者，在边非中，在中同内；若在处者，为有所表，为无所表。无表同无，表则无定。先解释一下，如果在身体，那么在边非中，在身体的左右两边就是边吗？非中，非即是中，就不是讲中间咯。如果你说这颗心那在身上，那么如果是在两边，那当然就不是中间了。如果在中间，那同类，同类就是说应当你前面所执着的心在内嘛，同类就是要先见五脏六腑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心在中间，那跟心在里边是一样的，就是在中同内嘛，啊，你心在中间就是跟心在内，内部是一样的嘛，要先见五脏六腑嘛。 若在处者唯有所表，唯有所表啊，处就是外境之处。那么如果是在外境之处有所表，是能够指示出来吗？表达出来吗？啊，有所表吗？表就是树物以为标示也，叫做有所表啊。树立一种物以为标示吧，所以为有所表，能够指示的出来吗？有所表当然可以讲啊，为无所表还是讲不出所以然啊。无表则同无啊，你讲不出所以然，这中间这个地方当然就没有啊。无表同无就是你讲不出所以然，中间那当然就不存在了，因为你连讲都没办法了，表示不出来。表则无定，如果要讲表示这个中间，那么这个中间就变成不定处咯。以下说，身在中边啊，分有中边啊，意思就是身体有分中间以及啊旁边，边就是左边，要不然就右边，前边后边，这个是边。如果在边左右前后，那么这当然就不属于中间哦。在中间的话，心如果在中间，那么跟心在内是一样的，应当见到你的五脏六腑咯。处就是外境之处咯，外境既然很大很宽广，欲立中相，所以问说你在外边能够表达出来吗？能够讲解吗？有没有个定位呢？或者是无所表？如果你连讲连啊形容都讲不出所以然，那么若无所表，这同于无中啊，就中间这个就是不存在咯。如果你可以表达表示出中间在哪里，那么中间就没有一定的中相咯。表是设立标杆以表显啊，佛陀解释为什么，何以故，如人以表，表为中实，东看则西，南观城北，表体既混，心应杂乱啊。佛陀真是大智慧人。好，说为什么，佛陀说如人以表，好，就立一个中间，表为中间啊。比如说诸位，这里是中间，看看这里啊，这里是中间啊，这是中间，心在这里。如果跑到这边来看呢，心在左边，对吧？要跑到这边来看呢，看这边呢，心在右边，对不对？要跑到这边来看呢，心在下边啊，跑到下边来看呢，心在上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说，你定位某一种东西，人家的定位就完全不同，所以你只要定位就错。他说啊，定这里是中间，是不是啊？就不对啊啊！因为表达出来就会混乱啦、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如人以表，表为中的时候，从东边看这个中间变成西，从南来看这个中间变成北边，表体既混，心灵杂乱，这个是解释啊，心体无定，所以首句啊说中间，首句真云何以故无定呢？底下我们就解释了，比如说有人以人表之物，表显此处为中位的时候，为中间的时候，即此所表本属无定。在东边看的时候则表在西，在南观的时候则表边，则表成北，表就是标杆，就变成北边咯。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啊，内隐略，隐略就是省略了，这内指内容，内容省略了两句话，省略了哪两句话呢？说西看则东，北观城南，这个两句没有写出来，省略了啊，可以自己去理会，就可以意会的。表体既然混乱，你一个中，东南西北看都不一样，既能表之体，既四方混淆不定， 如心在中间，夜应不定，杂乱矣。如来确定中间的相境。哎，阿难别出己见。阿难言：我所说中非此二种，如世尊言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眼有分别，色成无知，是生其中，则为心在。阿难说：我所说的中间，不是佛陀所讲的那两种，非此二种。如世尊言，就像世尊所说的，眼色为缘啊，眼睛因为就是眼根借重于外面的色尘为攀缘的境界，叫做眼色为缘啊，就是眼睛以色尘为缘的意思。于中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中间就产生了眼识，眼有分别，而色尘无知。这个眼识，识就是眼识，就是身在其中，则为心在。我所指的中间这颗心，是指眼睛攀缘色尘，产生了眼识那一颗分别心，就是中间。哎，就是阿难还表达得很清楚。叫阿难言：我所说当在中间者，亦佛现前所说，亦就是不同于佛现在啊所说的，非此深处啊两种，乃同佛昔日所言，眼色为眼啊，生于眼识。眼色为缘，就是眼根意于色尘来作为因缘，中间产生的眼色，眼睛会有分别心啊，是吧？眼色就产生了，是因佛的相中啊，相中就是唯识了。随顺世间所说，若根不坏，如果眼睛不坏，境界色尘现前，作意，作意就是专注，哎，动念也叫做作意，正其方能生事。作意啊，这个《白法明门论》讲得很清楚。盖眼能发誓，是真上缘；色能牵心，牵就是引出意识心，